欢迎来到巧言巧语，我是巧克力。桌子、椅子、床。大家有听出来刚刚那几个字讲的是什么吗？平常在录制巧言巧语或巧遇达人的时候呢，我就会问问来宾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名言或佳句。刚才询问来宾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家具的时候，他就这么回答我，也是蛮符合工程师的特质。这是平常生活中很常出现的一些冷笑话。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大家应该不陌生，在节目中常常提到他，他也曾经上过巧遇达人，当时分享的是火舞表演者。今天以不同身份来跟大家分享，也要很感谢上天美意的安排。怎么说呢？在大概两个小时前，我都还不知道我这一集究竟会不会开天窗。因为前两周把设备借给朋友，借朋友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有预留了集数，就想说应该是够的吧，就没有邀约来宾。结果没想到一转眼，其实预留的集数就录完了，就已经都上架完了。到星期二的傍晚的时候，我才想到，对呢，我这礼拜五是没有节目的，但是已经开学了，我的行程真的是非常的紧凑，也没有任何空档可以再邀约来宾。在回家的路上呢，还在思考是不是就要停更的时候，这一位一直很多人敲碗的好朋友小雨直接说我可以来录音啊。超级感谢。等一下，我还没有介绍小雨出来。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后端工程师沈俊宇。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小雨以前是念什么？
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是读资讯管理学系，就是大家常听到的资管系。
资管系出来都是工程师吗？
不一定，像我读的是中正大学，那中正大学是以管理方面为主，就是会读一些商业管理啊、统计学、经济这一类的。
资管系毕业之后大概会从事哪些工作？
各行各业都是会有啦，不一定会专注在工程师啊或者是商管类的职业。
那你自己是喜欢写code的吗？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几乎很少在写code，就只有在毕业专题的时候才比较专注在写程式上面。
不一定要写是不是？
刚刚有提到我们学校是比较偏管理为主，所以程式相关的课程就会比较少。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当后端工程师？
可能那时候刚好接触到的程式语言就是 PHP。那有人可能也会想说为什么不当前端，为什么要选后端？当前端我觉得可能我自己在就是前端画面的设计上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有兴趣，还是以 PHP 后端的程式语言为主。
可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前端什么是后端吗？
简单来区分的话，前端工程师就是你们在网页上看到的它的样式啊，或者是你比如说你滑鼠移过去它产生的一些效果，这些都是前端工程师在负责的。那后端工程师这边呢，就是以可能伺服器啊或主机这边为主的，还有一些资料库相关的这些。
可是后端工程师是不是也分很多类别？
我们在比如说逛一些购物网站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商品，那商品有些会有后台可以去做管理，那后台的部分就是后端工程师来做负责。那也有一些在更往后就是以管理主机为主的后端工程师。
那你自己负责的是属于哪个类别？
我在公司当然就是前端负责完的工作之后，后面的就都是我负责，包含说后台管理啊、后台架设、资料库还有主机架设，这些都是我这边来负责。
小雨从事后端工程师大概多久？
目前大概9年多。
因为你有在不同类型的公司工作过，大公司跟比较小的公司它的差别在哪里？
大公司因为已经有一些制度在，所以就是你进去之后会有比较明确的职责，会有你专注要做的工作上面。那在人数比较少的公司当然就会比较多工一点，这是比较大的分别。
那你自己觉得学习到的内容会有差别吗？比如说在执行的过程中，
像我现在在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公司上面，那当然就是因为比较多工，学得到的技能也会比较多。那在人数比较多，大概50人以上啊100多人这种公司，当然自己会负责的工作项会比较少，但可以学到一些比如说专案管理的工具或工作怎么分配，就是管理上会比较学的知识会比较多。
那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类型？
其实我觉得都 OK， 其实这主要都还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生活中有认识小雨的人可能都知道他是蛮安静的一个人。好，当然我跟他相处，因为小雨就是我老公我跟他相处比较久，平常也会聊天啊，会说蛮多话的。有时候一些共同朋友就会提到说，哎，很少听到小雨讲话，他平常有在讲话吗之类的那你自己在工作中，因为你个性比较安静，相对话比较少一些，你觉得在沟通上会受影响吗？
我自己是觉得不会啦，我自己觉得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很简单，需求来我就做，然后时间到了我就交出去，这样相对单纯。
不过也要常常加班呢。
对，这就是我很比较多工的原因吧
目前为止是喜欢这个工作的吗？还是这不能讲
目前是喜欢的啊，对啊。
之前在节目里面啊有提到我们家会出现的两只猫，在宠物沟通师那一集呢，两只猫也曾经上过节目。这两只猫就是小雨公司养的猫，是小雨公司的执行长嘉伟跟骷髅。请小雨跟大家分享，你觉得公司里面有这两只猫有什么不一样吗？
他们是效率破坏者如果没有这两只猫的话，可能就是整天一直在工作。那就是有这两只猫的话，虽然会多一点事情做，但也是算比较疗愈一点。
不过也因为小雨现在公司要搬家了，
对，
所以这两只猫就即将变成我们家的猫了这样同事会不会想念他们？
多传一些照片给他们吧
像今天据说有一个同事要离开公司的时候差点离不开，因为猫咪就站在门口，然后很怕一开门猫咪就冲出去，所以因此晚下班。
对，他们一直守在门口，两只猫都在门口。
有时候小雨回家也很晚，是因为要先把屎把尿。
对，要先检查他们的猫砂盆啊、饲料啊、水啊。离开的时候会先让他们待在会议室，不会让他们整间办公室乱跑。对，就是要让把两只猫赶进去。
然后假日的时候同事们也会轮流去照顾猫。
对，
我觉得这样子讲起来其实横向的连结会变更多。
对啊，同事之间也比较有话题，一些比较多互动。
那你自己做过的这些架网站的工作有没有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这有分诶。看是过程中印象深刻还是这个案子比较特别的印象深刻。
那都可以分享啊。过程中的印象深刻，
过程中比较印象深刻的当然就是比较急的案子。那种就是可能工作到半夜四五点，然后隔天早上九点继续上班这种感觉。
有我有经历过，看着你到半夜都还在工作，然后我去睡觉之后起来你还在工作这样子。
那比较特别的案子，像之前有做一个树木管理的一个系统。它会去管理每一棵树它的状态，那也要在地图上就是把这些树秀出来，因为每一棵树都要在地图上秀出来。那我们就是会跟一个厂商配合，那些厂商会去记录每一棵树的经纬度，对，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也是我们正在玩动物森友会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说上游厂商给的那个树的经纬度是有差异的，所以显示出来的地图变成这些树都是在湖里面，然后你们还要慢慢把一棵一棵树算好然后移回去。
对，这个是过程中比较曲折离奇的一件事情。因为像我们平常在看经纬度的时候，都是比如说东经几度，北纬几度这样子。
嗯，
那其实坐标在我们平常在用的系统，它其实还有分很多种，每一种坐标之间都是可以在做转换的。
嗯，
只是在转换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误差。
哦，
就会让有一些树可能稍微偏离了一点，那可能偏离了一点，那棵树就跑到湖里面去了。
嗯
嗯，所以我们就是要在人工把那些树移回来这样子。
对，所以我虽然没有看到画面，但听起来就觉得很好笑，很像我们在玩动物森友会移那些树的感觉。
嗯，对。
是不是每一个网站在架设的时候会遇到的状况都不太一样？
嗯，对，因为我们公司是以客制化网站为主，就像平常的形象网站也是以客制化为主。嗯，那当然就是在客制化的过程，客户都会有他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满足这些客户的需求。
嗯哼，那你有遇过怎么样的需求是你觉得比较有挑战的？
会比较有挑战的是我们公司的前端工程师，客户提出来想要的样子跟网页上可以呈现的样子会有一些差异。
嗯，
可是客户又觉得他们想要让画面呈现他想要的样子。
嗯，
那我们的前端工程师
就
会比较辛苦一点。对，
嗯哼，
来来去去会有一些各种的调整，然后又到最后客户又不想要了，直接整个画面大改版。
哦，
这种情形也是有的。
这好像在各行各业都会发生。欸，
嗯，对啊对啊。
嗯，所以工程师是不是脾气都很好？
大部分
都蛮有耐心的。
都蛮有耐心的。
是吗？
有可能是到最后就觉得好啦，就这样子。
就是全盘接受。嗯，
对。
觉得兵难向挡，水来土掩。
嗯，对。
是放弃挣扎的状态吗？
嗯，对。
那你工程师相关的工作，除了刚刚说的公司接的这些案子之外，你自己也会接一些外面的案子，可是通常你接这个案子的话是你一个人去完成，那是从后端的制作跟前端的设计也都包含吗？
嗯，我会先看就是客户他提出的需求，如果我觉得他的页面是我这边可以处理得来的，那我就会接下来。
这页面的差异会很大吗？
我觉得主要还是以页面呈现的会不会很复杂，
因为像有些朋友请你设计的时候，你好像说诶，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
嗯，
可是对我来讲其实我是不太懂，我就看不出来这个差别在哪里。
嗯，
所以会比较简单的状况你是可以直接制作。
嗯，对，就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啊，一些区块很明显的，
嗯哼，
这种的我就可以做。那如果是一些比较有艺术感，或者是一些版面的区块比较多样化，或者是各种的动态效果，那我可能在我这边就会稍微再评估一下是不是可以接这个案子。
嗯，或者要再找前端工程师一起配合。
嗯，对。
所以也会有叫全端工程师是不是？
嗯，
就是前后端都会做。
嗯，对。
那这个是不是除了写程式之外，他对美感也要具备？
嗯，对。
那这一类的人是自己的美工能力要很强。
嗯，等于是说他整个网站从设计到后端啊，资料库主机他都很熟悉。
嗯，
这就是全端工程师在做的事情。
嗯，那像资料库啊，因为我之前朋友有一些也是在专门做资料库的，他等于是做好资料库之后卖给人家，这也是从零到有的另外一种设计吗？
资料库它这个部分也是另外一个学问的。
嗯，因为讲资料库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名词。
嗯，
但是是不是好也是分很多类别？
以资料库来说，最简单最简单大家最听得懂的方式就是它会像 Excel 表。
嗯哼，
嗯，这是最通俗的讲法，当然有些人是不能接受
这样子的解释
Excel 来做比喻的。
嗯，
对。可是我觉得用 Excel 来讲会比较给大家听会比较容易去了解。
嗯，
大家就是可能平常自己在做一些 Excel 表的时候会有一些资料上的记录，那最简单的架构的资料库就是这样子。
嗯哼，
当然还有其他更复杂的资料库来处理，像大家平常在用的 Google 搜寻，
嗯，
这种就是很大的一个搜寻系统。我输入一个字，它就可以跑出各种的结果啊，或者是它的一些提示的关键字，这种就不会是在一张 Excel 表里面可以去做出来的。大家可以这样子去做想象。
了解。那像你自己有从事表演工作，然后也是工程师，像有时候你讲的一些笑话，我就会跟别人说，哎，你看小雨说什么说什么这样，然后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就是工程师脑。那跟表演艺术工作者对你来讲是会有切换状态吗？
我觉得不会耶。对我来说，工程师就是上班做的事情，那我下班之后就可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差别吧。
可是不会切换说，比如说在练火舞啊，或者在练杂耍，在练习过程中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跟你在写程式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不会有切开来的感觉吗？
不会有切开来的感觉啊，反而有时候可以把它们融在一起。
怎么样融在一起？
比如说我在练习的时候就可以用程式的逻辑去排除一些不必要的练习，就是可以让自己专注在
有用的事情上，
有用的地方，
有用的练习上。
对，
我从我了解的一些杂耍来讲好了，像我接触到丢球的时候就发现，丢球是有轨道的，是有一个轨迹的，所以努力去测试追寻那个轨迹，你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那这样子的事情它就是属于比较有逻辑的一件事。那如果不懂的人，他可能就是乱丢乱丢，哦，我成功了，然后就认为我好像是随机练成了。所以你指的逻辑是像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吗？
比如说像刚提到的丢球的话，有些人会把丢的高度分成十个等分，我可以丢到最高是十，在我手上拿着的时候是零，那我在做各种的招式的时候可以去把这些高度也算进去，
就变成数据化。
对对对。
所以像你的其他杂耍道具舞换啊或者后移啊，也都可以用类似的逻辑来思考。
对，这个讲到一个比较奇妙的地方，就是比如说火舞的部分啊，画出来的图形可以用数学公式来做计算。对，像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一些三角函数啊，sin cos 那种画出来的，不管是直线啊、半圆形、四分之一圆，可以把火舞去画出来的图形然后用数学公式来画出来，这个
超复杂的，还好我没有走这条路。
地方对，有看到网络上有人这样子做。
那你有自己这样子算过吗？
当然没有，我自己都不会算。
我以为你要说你会算，我都没有发现。所以对你来说，这两者你是有把它某部分结合在一起。
对。
我们这集主题是工程师，但不小心又讲到杂耍了。其实有时候巧遇达人分享跟这个人有关系，但现在几乎我周遭的朋友们很多都有各种的斜杠，像小雨自己也算是接触很多不同领域的专业。之前分享的专业是火舞表演者，那今天我们讲的是后端工程师。然后小雨本身呢也很喜欢拍照摄影。
对，之前还有考了一个瑜伽的师资认证。
对对耶，我都忘记这件事。就展棍瑜伽。
对，
展棍瑜伽也算是结合
长棍跟瑜伽动作之间的互动。
对，可是这个算是现在很少人知道的。
对，
所以要招生也比较辛苦。
对。
早期一开始要教火舞的时候，也是前面一期两期其实都没有学生。因为大家也不太理解什么是 POI， 然后也不太理解它可以当做运动，所以都算是走在很前面。
有吗？
对啊，因为那时候 POI 火舞的课也是社大第一个开始的，然后展棍瑜伽也是。
对，
走在前面就是慢慢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
那拓展开来。
平常你也会接一些网页设计的案子吗？
对，就是如果朋友那边有需求的话，也都会问我这边有没有在接案，就是可以帮忙制作。
你喜欢接这些原本工作以外的案子吗？
我觉得蛮不错的啊，有些会蛮有挑战的。
例如呢？
因为就是会有，比 比如说自己从头到尾这样子去制作，怎么跟客户去做沟通，去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到前端页面的制作，这类是我比较少会接触到的。
哦，你说平常自己在公司的时候，
对，
会遇到你的理解跟对方表达不一样的时候吗？
多少都还是会有，可是这个就是要去练习啦。
嗯，
有时候就是做出来了才发现跟客户有想象的不太一样。
嗯，
所以就是要学习在沟通的过程中要怎么去理解客户的需求，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样子的效果。
嗯，像近期啊，小雨有一个 case 一直都没有完成，就是一个课程网站，巧克力的陶笛课程网站。一来是我自己也没有很多时间思考网页上面要有什么样的资讯内容，那我没有资料给工程师，也没有办法请工程师无中生有，所以我目前的课程网站算是架构比较简单。那你如果遇到像我这样的客户的时候会怎么处理呢？
像遇到这样子的客户的话，我可能会找一些范例网站来给客户看。
嗯，
内容的话就是以先想到的先做出来，可能客户看了如果他自己不满意的话，他自己就会提出来他想要什么样子。
哦，所以你会先做出一个大概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再来修改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就是我的功课了。因为你大概的东西已经做出来了，但是我一直没有修改。
嗯，
所以这样讲起来，逻辑的训练和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这么说，因为像现在国小的学生就已经有在练习写程式了。
哦，对，你之前有到偏乡去教小朋友写程式。嗯，
对。
你觉得好玩吗？
还蛮好玩的，就是那些教程式的工具不是像大家平常看到电影上那些骇客那种
很多的看不懂的字。
对对对，它反而像是像积木这样子一块一块去拼起来的。
嗯，
然后可以去执行他想要的动作，
所以它算是一个概念。
嗯，对，
培养他们这个概念。
嗯，对对对，逻辑的概念。
那小朋友建立这样的逻辑概念套用在生活中是都能够运用的吗？
我觉得都可以运用得到。欸，比如说像我今天要走路去学校，我就会去找最快的路径。最快的路径也有分两种，时间最短或者是距离最短，那学生就可以自己去实际走走看这种概念。
嗯，他就可以思考他要以哪一个为主。
嗯，对对对。
今天这一集呢，很开心邀请到沈俊宇小雨来跟大家分享后端工程师，也稍微提到工程师跟自己有兴趣的事物的结合。他有没有觉得，嗯，小雨讲的话还蛮多的？
已经大概一个礼拜多的份吧。
真的这么多吗？好，大家如果想听什么主题的话呢，都欢迎可以留言告诉我，可以透过各个平台或者私讯 Instagram、Facebook 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样的主题，或者想要听怎么样的达人来分享他的专业，都可以许愿哦。如果你有网站架设的需求，或者博舞表演的需求，都可以联系小雨。相关的资讯我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希望小雨和巧克力可以陪伴你巧妙克服生活中的压力。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啊，拜拜。